各位主日蒙恩啊，我们几乎来到了一年的尾端，这也是我今年最后一次的中文讲道，剩下的我都是在英文堂会讲道。那么来到一年的尾端的时候，我就想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些人，我们回顾一整年所发生所经历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感到有一点点的愧疚或是不好意思呢？因为可能想到哦，我们年头我们很用心所立志跟神祷告的，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本来想要做的很多的蒙恩的事情，可能我们要多读经，我们要多爱神爱人，我们要多关心人，但是后来我们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看回去一整年，我们好像发现似乎我们想立志做的这些蒙恩的事情都好像没有什么做到，所以我们可能就会觉得有点点亏欠神，有点点不好意思，或是有些人想到是自己的这些软弱的时候，可能心中也开始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习惯了我们自己的一些软弱还有失败，所以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也很奇怪的，好像我们的良心到一个地步就没有再控告我们，没有再谴责我们，我们也不再因为我们自己的一些软弱还是犯罪而感到那么的忧伤痛悔了。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反思的是，我们来到今年的这个尾端，我们的良心是不是有没有不知不觉慢慢的好像失去了那个感知，然后越来越麻木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认识什么是麻木，什么是良心，良心为什么会麻木。所以我们第一个首先思想何为我们神给我们的良心。那我们都知道神起初都给人，不管是信徒也好非信徒也好，神都给人这个良心。那这个良心的功用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如果一个良心它是正常操作的，正常运作的，这个好良心又是怎样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给人的良心我们也叫做是非之心，也换句话说，这个良心就是人的这个道德意识，人怎么判断善恶，人怎么判断对错的这个功能。所以我们看罗马书第二章的时候，那里告诉我们，罗马书二章十五节，这里说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就是这里当然是讲外邦人的心，也指所有的人的心，所以他们是非之心。然后另外一个圣经版本把是非之心翻译成良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我们看另外一个圣经版本，这个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也可以说是这个良心哦，他有时候是控告我们当我们做错的时候，但有时候也是辩护我们，或以为控告或以为辩护，当我们做对的时候，这个良心也告诉我们，你不要不好意思，你不要为难，因为你做的没有错。所以这个就是良心的那个功用。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人哦，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对不对？然后上帝是怎样的神？上帝是良善的，上帝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人按着这个圣洁良善的神的形象被造，所以当我们人做了有点不对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良心当然自然的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为什么会不舒服？因为我们所做的跟这个我们的形象神这个圣洁是不搭配的，那我们所做的跟神的尊贵神的荣耀是不符合的。所以这个良心呢，当我们做的不对的时候，不合神心意的时候，自然就会叫我们里面产生不舒服。所以我们讲到我们人的这个良心的时候，就好比我们人的良心就好像我们人体的这个神经系统 nervous system。 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的神经系统它的功用是什么，当我们人受伤了，当我们人生病了，我们的神经系统就会发出一些信号，然后告诉我们，哎，你的身体有点不对劲了，你要处理一下。所以同样的，这个良心在我们的人里面就好像是一个道德的指南针，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的良心也会发出警告，告诉我们，哎，我们不可以再继续这样下去了，我们要停手了，我们要反思了，我们要检讨了，我们要回到神面前，因为不然的话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走， 这个对我们的灵不好，这个对我们的与神的关系会有损害，所以我们不能继续放任我们那个与神冷淡的状态。所以这个良知呢，良心，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功能。也就是说，怎么叫天然？就是就算没有人看到我们做错，就算没有人知道我们做错，甚至我们做错的那个地方也不会有人抓到我们，但是很奇妙的，人不知道，旁边外面的人不知道，但是我们里面的良知，这个良心，它会提醒我们啊，叫我们在不对的事上我们要收手。所以一个人他的良心如果是正常运作的，那他会怎样？他就会讨神喜悦，然后呢，他也会对讨神不喜悦的这个罪非常的敏感。换句话说，这个良心操作运常正常的人哦，他会把罪认出，认为是罪，当作是罪，他不会把罪好像伪装成哦，只是一个小毛病啊，没什么大不了。然后一个良心操作正常的人，他也不会去试探神的底线。有些人哦，他们一直想尝试了，就是又想犯罪又想尝试神的底线在哪里，我可以做到什么地步，我可以犯罪到什么地步，我可以冷淡到什么地步，然后不受管教。所以一直在 try， 一直在试试看，试试看神的能耐，神的底线，然后看自己能够玩得多大，能够犯多少的毛病，犯多少的错，然后自己不被管教，不受伤。所以一个良心正常的人，操作正常的人，他不会这样的试探神，他不会这样的给罪留地步，他反而是什么？他一定会竭尽所能远离罪恶，远离软弱的事。所以但是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良心操作正常的人的那个状态。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当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过后呢，很可惜的是，跟人的犯罪一起来，跟人的堕落一起来的，就是我们的良心也跟着堕落了。所以我们也要思想，那一个人我们的良心堕落之后那个样子是怎样的。所以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七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暗。其实不单是外邦人，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的良心堕落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是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什么？都因自己的无知，心理刚硬。其实我们良心麻木跟心理刚硬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状态。人为什么良心会麻木？因为心理向神刚硬了。然后19节，所以心理刚硬，马上下面就讲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所以良心败坏的人，良心堕落的人，就是不再在乎神的荣耀，不再在乎神的圣洁，不再管神喜欢什么，神吩咐什么，只是一直想要放纵自己的情欲，要做自己喜欢做的，然后贪行种种的污秽。但是第20节，你们学了基督，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认识福音的人，我们领受了神的帮助的人，我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也不应该这样。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信徒哦，跟还没信主的人有一点不一样，是我们是重生了。所以重生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领受了神新的恩典，我们得到了圣灵给我们的那个新的性情，我们新的眼光，新的信念，所以我们有那个新的属灵敏感度，对不对？就是我们良心堕落之后，但是被神重生，心意更新之后，我们的属灵敏感度又活起来，我们又在对罪，又在对善，又在对圣洁有敏感，有知觉。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很遗憾的，就连在信徒当中，为什么说很遗憾？因为我们基督福音是常常讲的是什么？常常讲的就是恩典。但你会发现有一个很遗憾的现象是，本来讲恩典是好事嘛，但是当信徒越来越高举，越来越认识神的恩典，越来越习惯神的恩典的同时呢，很奇怪的，因为我们的心还是有那个犯罪的那个底哦，所以我们越认识神的恩典，也很奇怪的是，我们的心也可能会出现那个刚硬的现象。因为撒旦哦会欺骗我们说，哎呀，一点点小罪没有关系， 反正神的恩典比你的罪还大，你犯一点点小罪it's okay， 没有什么大不了。所以就连在教会里，我们也会看到也可能会面对信徒的心，信徒的良心越来越麻木，越来越对神冷淡的那个状态，那个问题。所以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我们再看哦，提摩太前书第四章那里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怎样，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那如果你看另外一个圣经版本，那中文标准译本那里说被热铁烙惯了一样哦，那个他们翻译成良心已经麻木了。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圣经说我们人的良心哦，也可以好像如同热铁被烙惯了一般。那解经家对这个热铁烙惯有两个主要的解释，稍微不一样，但是有连贯。就是一种解释是什么是热铁烙惯，被热铁烙了的意思就是好像你用热铁给留下一个烙印，这个的意思就是做一个记号，好像英文叫做 branding， 做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显示什么？这个被烙的东西属于某个主人。所以我们要知道以前在古代哦，人们他们是怎么标记哪一个牲畜属于他，哪一个仆人属于他，他们用烙印。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当使徒保罗这样说这些假教师他们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的意思就是这些使徒保罗的这些仇敌啊，这些假教师他们的良心哦，好像是属于魔鬼的。为什么？因为你前面看到前面说这些人是离弃真道，然后听从那些魔鬼的道理的人，他们听从说谎之人的，所以这些都是跟魔鬼的工作有关的。所以当一个人他接受了魔鬼的道理，他做了魔鬼做的也欺骗人的时候，他就好像是属于魔鬼的。所以这个是对被良心被烙的一个解释。那另外一个解释，他们有些解经家就看良心被烙的意思就等于是什么，我们的良心被烙惯了，一直被烙，一直被硬。所以换句话说，良心被烧坏了，良心已经麻木了。良心烧坏，良心麻木的意思就是良心不再敏感了。本来是对是非应该敏感，对神喜悦不喜悦的东西应该敏感，但是现在良心已经不敏感了，不正常了。所以换句话说，这些假教师的良心哦，已经不能正常的警告他们。照理来说，当人违背神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应该提醒我们不要再违背神，不要再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不要再做自己会受损的事情。但是这些假教师啊，已经来到一个地步，他们良心被烙惯了，以致他们传假道啊，他们都不会觉得愧疚，他们讲假道误导人，他们也不觉得有什么错，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个就是人的问题了。那我们发现，其实不管是哪一个解释，不管是你烙印代表你属于撒旦，还是烙印代表我们的良心坏掉了、麻木了，其实这两个都有关联。为什么？因为人的良心会麻木掉，必定背后有这个魔鬼撒旦的作为，所以我们要提防我们良心也被弄坏的这个危机、这个危险。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刚才我说了，我们基督徒真的是有一种悖论，我们处在一种悖论，就是基督徒是最认识神的恩典的。因为你如果是基督徒，你一定认识福音恩典，你一定知道什么是神超越性的恩典。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你会思想我们与神的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认识福音，我们想到哇，原来我们的罪耶稣帮我们还清了，我们不用再受我们的罪疚感捆绑，我们不用再害怕我们犯罪过后的刑罚。我们一知道这个的真理的时候，哇，我们很开心，哇，不用再受刑罚，有神的恩典。但是很奇怪的，我们越肯定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越一直听到这个确据，哦，你的神是永远不会撇弃你，永远不会丢弃你。我们越得到这个确据的时候，很奇怪的，忽然间哦，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眼中，我们不再觉得罪是那么危险的事情了。 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我们做的多少错，犯的多严重的罪，我们都知道，哎呀，只要我们认认罪就好了。我们的上帝是会饶恕我们，我们的上帝又再会接纳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多，我们的良心又开始，开始麻木的时候，开始操作不正常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对罪哦，没有那么认真的征战，我们就比较容易随意的犯罪。然后更糟糕的是什么？每一次犯罪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就越来越不受到那个谴责。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他良心坏掉的时候，他就越来一个反应，一个征兆就是他对罪不是那么的讨厌，不再那么的厌恶，而且也不再对罪那么的忧伤，还有感到羞耻。各位想想，以前我们开始犯罪的时候，通常都是你开始犯罪比较觉得很忧愁，很伤心，为什么我们会得罪神，或者是我们觉得很羞耻，为什么我们会做这件事情。但是很奇怪的，一个人良心坏掉的时候，他越犯越多的罪，越不感到羞耻，越不感到忧伤。所以我们要明白哦，人堕落的良心有一个特质，什么特质？就是人堕落的良心哦，是不坚定的。不坚定的意思就是它是一直调，一直在变的，一直在调那个水准。因为这个人堕落的良心呢，很容易什么？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的文化，被人的水准来影响。然后通常我说的人心，这个良心是不坚定哦，通常它是越调越低，不是越调越高的，是越调越堕落越低的。所以特别呢，我们会发现，当我们的你会发现你的良心的水准，可能你会发现以前十年前你的良心你认为是对的是错的，跟十年后现在你认为什么是可行什么是不可行的又一点不一样。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被这个世界的文化，人所认为是对是错的来影响。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越来越会被大众，这个社会大众比较多人，他们觉得什么是对的，我们也开始可以接受。就算是神直接说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如果社会很多人就觉得没问题呀，你会发现我们的良心也会开始调整。所以以致我们越来越分不清楚是非，越来越分不清楚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因为我们人都有一个倾向，什么倾向啊？我们人有一个倾向，就是要调整我们的良心来迎合我们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如果你是比较懒惰的，你就会想，哎呀，上帝喜欢我们不要有压力，神要给我们平安，不是要给我们压力，所以就懒惰的，然后一直平安，然后该做的不做。所以我们很容易就很喜欢调整我们的良心来适应我们喜欢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顺服神为我们定下的那个生活原则。但是我们要知道，人的良心是会麻木，但是人的良心的麻木哦，不是一个突发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就好像啊，我们想一片水池哦，一片水池，它不是突然间结成冰的，对不对？你看一片水池，一片大水池，它呢开始结冰的时候，没有人看出来，用眼睛看不出它在结冰的那个过程。可能开始的时候，你放一支针哦，一支很轻的针在那个水面上，那个针会掉下去，沉下那个水底的。但是很奇怪的，在结冰的过程当中，慢慢一层薄薄的冰上来的时候，你放一支针哦，那个冰可以支撑那个针的重量。然后再久，那个结冰的过程越在持续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冰越结越厚，越结越硬。以致有时候我们去一些国家啊，在那个冰湖上面，可能一辆很重的车架过去，那个冰也不会破。所以人的良心哦，我们变硬，我们的良心变麻木，也是一个过程，也不是突然间发生的。所以我们的确要警惕，良心的麻木不是忽然间发生，就是说它一定有一些征兆，在还没有变得很麻木很刚硬之前，一定有一些征兆是我们要抓到的，我们要及时防止的。不要等到我们的心完全对神丧失那个兴趣的时候，我们才来处理，那个就有点比较难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到底是哪一些因素哦，造成人的良心会麻木起来。所以各位认为，为什么我们的心哦，会不知不觉的就这样麻木起来呢？ 那最大的因素就是什么？人的心，人的良心会变得麻木，最大的因素就是因为罪。罪有一个特质，罪有一个特别的 characteristic， 罪的一个特质是什么？就是罪会叫人刚硬起来。所以我刚才说嘛，你们思想我们犯罪的过程，我们前面犯罪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可耻，很忧愁，很难过，觉得自己很羞愧。但是很奇怪，你会发现哦，你犯罪犯了越来越多次的时候，你突然间觉得没什么感觉了。所以这个是因为罪它有一个叫人刚硬化的那个体质，那个性质。所以罪的其中一个性质就是叫人向谁？向上帝，向神刚硬。所以我们从第一个人他犯的第一个罪开始哦，我们就能够观察到这个罪叫人刚硬的这个现象啊。当我们看到亚当他犯第一个罪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了解那个故事，对不对？亚当他犯第一个罪的时候，他一犯罪哦，他就胆敢为自己的罪找借口。所以你看，我们看到人第一次犯罪的时候，马上进入的就是为自己的罪找借口，他还怪那个上帝，上帝都是你给我的这个女人害我吃了那个禁果。所以他犯罪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这个责任把这个责怪哦丢给上帝，推给神，然后呢他自己就好像躲起来，好像自己要保护自己。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当罪一进到人间的时候，人不但是违背神，人还把这个错归算给神，好像觉得哦是神你害我的。所以从第一个罪进到世界开始，我们就发现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就从未想过要停止犯罪。所以罪是叫亚当啊好像越离神越远，然后躲避神，而不是追求要与神和好。所以你会发现当一个罪人，然后你会发现当一个罪人跟另外一个罪人生活在一起，一群罪人跟一群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是我们会彼此叫彼此的这个良心更麻木起来。为什么？各位想想，当罪人跟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的良心会加倍的麻木起来。为什么？因为当你看到诶，人人都在犯罪啊，人人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人人都在不敬畏神，人人都不理会神的命令。诶，但是很奇怪，他们这样不理会神的时候，他们好像没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觉得，当你看到别的罪人也在犯罪，你就开始会觉得诶，那为什么我要这么认真？那为什么我要对自己那么严肃？为什么我要这么听神的话？每个人都不听神的话，我为什么要这么乖？你说我们在一个班上，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是嘛，每个人都不专心听课，你突然就觉得诶，为什么我要专心听课？每个人都玩得很开心，你就讲诶，为什么我要这样认真，这么对自己这么苛刻？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在一群罪人当中的时候，我们的良心更难保守，因为我们的良心会被别人他们的反应，他们的生活来影响。你会觉得诶，别人可以犯罪，我犯一点点罪应该也可以吧，应该也没问题吧。所以你就会发现当人越来越接触罪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不觉得罪是什么可恶的，是危险的，是羞耻的。那罪为什么会羞耻啊？当你以为哇，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是犯这个罪的时候，你觉得很羞耻。你觉得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会贪心，你觉得哇，你很奇怪，你很羞耻。全世界如果只有你一个人是有婚外情的，你会觉得未婚先有那个犯那个色情罪的，你就觉得诶，你很奇怪。但是呢，如果全世界的人很多人都这样做，你就觉得哎呀，没什么嘛，别人也是还没有结婚就有性关系，这样也没什么嘛。所以你就开始会因为人跟人住在一起的时候，人跟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失去那个羞耻感。因为当人人都在犯这个罪，你也觉得你犯了也没什么问题。所以我们越接触罪，我们越活在罪人当中，我们的良心就越受到挑战，越容易麻木。所以我们你会发现，当我们自己我们有时候我们第一次犯罪的时候，在某件事情，可能我们第一次犯罪，我们会讲哎呀，我不小心犯了这个罪。 但你会发现罪的这个刚硬的性质会让你哦，可能第一次可以说不小心，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你犯了一次那个罪之后呢，第二次不是不小心了，是你自己想找机会去犯这个罪，好像又在怀念那个罪的那个味道，然后自己去要犯。所以这个罪是有一个诱惑人，还有叫人的心刚硬麻木起来的这个特质。所以我们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个良心哦，已经开始被烙惯了，被什么东西烙惯？被罪烙惯，一次、两次、三次，那个罪的快乐烙惯了我们的良心，叫我们的良心越来越不敏感。就算敏感哦，也不要去管它。有时候有些人是他的良心还在，他有一点点敏感，但是他就算意识到有罪，他也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兴趣去抗拒那个罪，或是对那个罪有所警惕。所以当一个人你会发现，当他哦，不但是犯罪，当他继续犯罪而且没有后果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他的胆子就越来越大。诶，我以为神不是圣洁的，我以为神不是会惩罚犯罪的人，诶，但是我贪心了贪心了几次，诶，好像没有反应，诶，没有被惩罚，没有被管教，他的胆子就越来越大。然后你就发现一个人犯罪越多，继续犯罪没有后果，胆子越大，他下面就越来越习惯消灭圣灵的感动。其实在一个信徒身上，圣灵是继续的会提醒他就算他在犯罪，圣灵也是一直叫他不要回转的。但是当人的胆子变大，良心越来越麻木的时候，他是一直消灭圣灵的声音，所以无所畏惧的继续犯罪。所以圣经里我们就想到有一个例子哦，就是一直犯罪，然后一直没有后果，然后胆子越来越大的一个例子，就是参孙 Samson 的例子。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参孙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有蛮长的，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读。但是我想大家都会对这个参孙有所印象。所以参孙是谁？参孙 Samson， 他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个以色列的士师，士师就是以色列的领袖。所以上帝在他出生的时候就把这个参孙分别为圣，然后给这个参孙极大的力气，他甚至可以把那个狮子哦用他的双手这样杀掉的。所以参孙是很有力气的人，但是我们也知道，所以他的故事，所以参孙这么被神拣选、被神要用的人，那他就跟这个非利士人是外邦人，不相信神的人，有一些过节。但是他的过节是因为他自己的罪造成的，所以他跟非利士人是有一些过节。所以这个非利士人哦，就一直要找机会要干掉、要杀掉这个参孙嘛。所以有一次呢，这个参孙他就认识到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叫做她叫什么？大利拉。这个女子叫做大利拉。然后呢，这个非利士人为了要杀掉这个这么有力的参孙，但是他们又杀不了，因为他很有力嘛，他们就收买了这个大利拉，然后叫这个大利拉骗参孙，说出他的力气很大的那个秘诀，要把他杀掉。但是这个参孙很奇怪，他明明知道这个大利拉哦是要害他的，因为这个大利拉圣经也记载，如果你们去读圣经哦，这个大利拉也没有什么掩饰，他就是套参孙的话，一次、两次、三次哦，然后每次参孙都骗他的力气的来源是哪里嘛？然后大利拉第一次也说：“哈哈，参孙你要死了，因为非利士人要抓你了。”所以他直接跟那个参孙说：“你死定了，你把你的秘诀、你的秘密告诉我了，你要死了。”第一次这样跟参孙说的，第二次也说：“参孙你要死了，因为我们知道你的把柄了。”所以好几次这样跟参孙说，参孙也没有提防这个大利拉。还一直把他留在身边，明知道他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就在读这个参孙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想，诶，为什么这个参孙这样傻的，这样奇怪，明明知道这个女人很危险，还一直把他留在身边。那你们如果读圣经，你们会知道这个参孙哦，他最大的毛病，他力气很大，他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女人，他也去找妓女，他也常常圣经记录他有几个女人。所以他是在女人，在这个女性方面，对女子方面，他是有一个试探。 所以他就很奇怪，我们这样读的时候，我们觉得，诶，为什么参孙他不会警惕一点？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哦，很多时候不也是跟参孙一样吗？我们明知道罪是害我们的，我们也知道撒旦对我们是不利的，然后一直在欺骗我们的，但是很奇怪，我们还天天去应酬罪的声音，撒旦的呼唤，撒旦的欺骗。我们很奇怪，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多碰罪哦，对我们不好，我们多听撒旦对我们也不好，但是我们常常应酬他们。所以可能跟参孙一样，参孙有一个心态，他在把这个大力拉留在身边的时候，可能他的心态是，哎呀，我玩得起，我懂，我有分寸，我有分寸，我知道我的能力在哪里，他害不到我，所以他有这个心态。所以可能我们呢，有时候我们在面对我们生命里面隐藏的，还是徘徊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罪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玩得起，我们会控制，我们知道几时收手，我们知道几时停手，我们碰一下罪，我们以为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回那个参孙的故事，有一个很遗憾的东西是哦，他每次哦，应酬这个大力拉这个危险的女子，他每一次妥协跟这个女人妥协，但是后来毫发无伤，一次两次三次上帝保守他没有问题的时候，他的心哦，其实是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松懈，越来越放纵，到一个地步哦，他习惯一个很危险的状态。什么危险状态？就是他习惯犯罪但是没有后果。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提防的。有时候我们犯罪没有后果，是神的恩典，神给我们时间回转，神给我们时间转向他，神给我们时间悔改。但是参孙已经来到一个地步，诶，我一次两次松懈了，没有后果嘞，所以他就很习惯犯错没有后果，然后他就没有发现罪的那个危险性，他也没有发现原来神是不可轻慢的这个真理。所以到一个地步，参孙对神麻木到什么程度？他本来是神恩高的以色列的领袖，应该是对神的那个灵，对神的感动最敏感的。但是呢，参孙麻木到一个地步，神的灵哦离开他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原来神的灵已经离开他了。所以我们这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参孙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要警惕。当然我说神的灵离开参孙的时候，参孙都不知道，我们不要以为参孙是得救的吗？你们知道，你们认为 Samson 参孙是得救的吗？他犯那么多次错，一错再错，然后甚至神的灵离开他，他也不知道，那他是有得救的吗？其实如果你们看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你会发现，哇，这么一个软弱的参孙哦，被列入有信心的人的名单当中，哎，哇，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把这个参孙列为有信心的人。所以参孙是得救的，但是为什么讲他的例子啊？因为我要警惕我们每一位，不是只有非信徒良心才会丧尽的，不是只有非信徒良心才会坏掉的，连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像参孙，明明是神拣选，也是神恩高，也是神恩待的人，他一直的跟罪玩，一直放任罪，给罪空间来辖制他的时候，其实他的良心也会麻木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也会暂时，但感谢主，我们应该是暂时，如果是信主的，我们是暂时，但是我们的良心也会暂时被掳走，被麻木的。所以这是我们要非常看重的这个状态。那我们会，所以从这边我们就知道，我刚才说的罪是我们最要提防的，因为罪有使人变得刚硬，变得麻木的那个特质。尤其是怎样的罪？尤其是我们重复的罪，尤其是我们很不愿意认的那个罪，它越可以叫我们刚硬起来，越可以叫我们麻木起来。所以人哦，一个很大的矛盾是什么？当我们越重复犯罪，我们的罪孽是不是更深重？应该是，对不对？我们越犯罪，越重复犯罪，越犯越多罪，我们的罪孽是加深的。但是那个悖论是什么？很奇怪的，同时当我们越犯越多罪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就越来越麻木，所以我们的愧疚感是越少的。所以你们看到那个悖论吗？那个罪孽是越来越重， 因为越来越重复的犯罪，但是那个悔改的心哦是越来越少，因为我们的心已经麻木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罪越大悔改的心越小，所以这个是被那个罪烙坏了那个良心的问题。所以其实说穿了，人的问题是什么？人为什么心会麻木？因为说穿了，人还是最爱自己多过爱神。所以从创世纪三章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人是选择自己的开心爱自己多过听从上帝的。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人，如果你坦白的话，你会意识到人包括基督徒啊，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的开心比神的圣洁还重要。我现在要开心嘛，所以罪能够叫我开心，这个圣洁，神的圣洁叫我很闷啊。啊，圣洁就是要读圣经要祷告，人家觉得啊，这个很闷，但是罪可以叫我们很精彩很开心。所以人说穿了就是爱自己多过爱神。所以我们如果各位讲，如果我们要跟罪征战，那个是很辛苦的，但是如果我们要体贴肉体哦，那个是很容易的。所以人都是选择对自己容易的，自己喜欢的。所以你会发现人更喜欢自己的舒服，自己的安逸，然后因为这样我们调我们的良心，只要能够叫我舒服，只要能够叫我安逸的，我就调我的良心。但是你会发现当我们合理化我们的自私，合理化我们的犯罪的时候，这个就叫我们的那个良心越来越堕落下去，越来越失去那个知觉。所以第二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我们爱自己多过我们爱神。那另外造成我们良心麻木的因素是什么？就是我们忽略我们与神亲近的那个时刻。刚才我前面所说的那个罪还有我们爱自己都是不对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一直的放任不对的东西，一直放任罪，所以我们的良心会得到麻木。但是现在这个第三点提到的是，当我们忽略做应该做的，忽略做对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忽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的良心自然就怎样？我们的良心你会发现神是保护我们的，神是指引我们的。当我们忽略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的良心自然就不受到保护了。所以我们良心不受到神的话语，不受到神保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良心就被什么东西影响了，就会被世界的文化，被其他人的看法来影响来左右。所以我们今天要省察，如果这个第三个因素我们忽略跟神亲近，会叫我们的心良心容易麻木，那我们一定要反思哦。很实际的东西，不是很大的，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是不是天天的祷告？各位思想一下，你天天的祷告天天的祷告是不是越来越少，或者是越来越不固定？可能你说在年头的时候我们比较有那个心情，哇，一年新的开始，我们要更爱神，我们要更亲近神，我们要更顺服神。所以可能一年的开始，前面可能第一个月，哇，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教会在第一个月也会讲全年的主题信息，哇，大家比较嗨一点。但是到了年底的时候，当我们回顾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天天的祷告，一年越来越忙啊，越来越东西做，有新的事情发生，我们的祷告是越来越少吗？越来越不固定吗？反正有时候三天不祷告，有时候五天不祷告，有时候更惨，只有紧急事情发生的时候，谁谁谁生病的时候，有什么事情，什么重要的会议要开的时候，我们才来祷告。所以我们要反思，或者是我们天天哦，原本已经分别出来要读圣经听神的话的时间，是不是越来越容易被其他的事情取代好像家务啊工作的事啊，孩子的事啊，甚至娱乐的事情，还是陪朋友的事情给取代了。当然有时候我们是忘记要读经，但是有时候呢，可能我们不是忘记，我们是知道要读经，我们头脑知道我们要给神亲近的时间，我们要读经，但是我们一直拖从九点拖到十点，十点拖到十一点，然后后来就是睡觉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警醒的，有时候好像是一个小事，但是呢，当然我们理解，有时候的确在某种情况下，我们亲近神的情况被打断了，可能有时候真的有一些 真的需要处理的事情发生了，可能有时候真的有一通紧急的电话你一定要听，还是家里发生一些突发性的状况你一定要去处理。当然有时候这些事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是有心要亲近神，我们错过了一段亲近神的时间，你自然会找另外一个时间来补上，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要跟朋友约见面啊，今天喝茶啊，约不到这个礼拜，一定想，哎，我要给你哪一个另外哪一天再约你，所以一定会补上的。为什么神我们约我们错过了，我们就哎，上帝你等着，今天错过就错过了，算了，算一次可以，我们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算了。我们发现，我们久而久之，我们就习惯，哎，没有亲近神也没怎样，没有亲近神也不会怎样，所以这个习惯就来了。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心向神冷淡了，向神麻木了？我们怎么知道？就是当我们很久没有遇见神，没有跟神亲密，那你也不会觉得想念，你也不会觉得渴望，这个就有问题了。就好像一对情侣哦，如果他们分开一段时间，如果他们没有通电话，没有见面，心也不会渴望彼此哦，这对情侣的关系是有的，有点问题的，有点怪怪的。所以我们跟神也是，如果我们不要我们的良心越来越麻木，我们要抓紧，要保守我们跟神亲近的时间。然后另外，我们的良心为什么会麻木起来，就是当人很不喜欢适当的责备的时候，有些人哦，你会看他非常的，他有一种不受教，也不欢迎人给他适当的责备。当然我们知道责备不一定每次都是适当的，有些人是乱乱责备我们，但是有时候那个责备是应该听的时候，你发现有些人他们就是不喜欢听人家说他不对，有些人就是不喜欢听到叫他不舒服的，会控告他的，有些人就是不喜欢任何的控告感。所以甚至有些人哦，你会发现有时候人不是直接的责备他，人只是稍微的暗示他，暗示而已啊，也不是很直接的暗示他，诶，你是不是好像有点点不对了啊，你是不是太少来教会了，你是不是太少做这个，你是不是脾气有点坏了，只是稍微暗示而已哦，他就不可以了，他就给人脸色看了，他就马上不喜欢了。所以如果我们，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的心哦没有办法谦卑的领受人给我们那个很正确的提醒，很适当的责备，你就发现久而久之啊，我们的心就会麻木起来了。其实如果，当然没有人喜欢被控告的感觉，对不对？被控告的感觉是不好受的。但是坦白讲，如果我们是真的有智慧的，也谦卑的人，我们会有这个心态，就算控告感不好受，但是如果那个人他指出来的是合宜的，那我们应该认真参考，应该认真悔改才对，应该承受那个不舒服，因为这个不舒服会叫我们转向神。所以我们不应该被那个给我们适当批评或者是适当责备的人来被冒犯，我们反而应该感谢他才对。所以一个不听劝的人，你会发现哦，当我们有这样一个体质，不喜欢听劝，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到一个地步哦，我们对神的话或者是神对我们的话，神的话对我们已经没有功效了，已经没有那个影响力了。到一个地步，我们如果不能听劝，到一个地步我们不管是自己读圣经，还是我们听人讲道讲神的话，还是我们听人给我们他的勉励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回应了，我们的心已经不能反应了。所以这是我们要保守自己，不要让自己的心掉入这种状态。那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怎么把我们已经逐渐麻木的心啊，如果我们的心已经开始麻木了，我们要怎样把这个良心，这个麻木的良心再次唤起来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跟这个被烙惯的麻木的良心相反的是什么啊？所以被烙惯的良心，麻木的良心相反的是什么？就是无愧的良心。圣经说无愧或者是无愧的良心。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所以看到吗？无愧英文叫做 clean, clean conscience, 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然后第十八节，我儿提摩太啊， 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什么无愧的良心。又来了 clean conscience。 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其实这里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圣经把无愧的良心跟什么连接在一起？有无愧的良心的人，当然很多东西连在一起啊，但是其中一个我要把你们的焦点放在的是，有无愧的良心的人哦，一定会打那美好的仗。所以这个无愧的良心跟打美好的仗是在一起的。所以当然我们会知道，一个良心哦，如果它是操作正常的良心，它不会放任人的灵魂继续留着一个会危害还有威胁人的灵魂的罪，一直逗留在人的生命里面的。所以你会发现，一个良心哦，已经被神更新的人，他自然他是对任何存在他生命里面的罪是不舒服的，所以他一定会与罪征战，一直到把这个罪赶出他的生命为止。所以如果我们不想我们的良心继续的麻木，我们一定要对付罪，不可以给罪任何的机会。所以这个就是打美好的仗，不是放任罪，而是打那美跟罪打那个美好的仗。因为我刚才说了，造成我们良心麻木的最大因素就是使我们刚硬的罪，所以我们一定要跟这个罪打战。然后大家还记得耶稣哦，他在登山宝训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在马太福音5:29，那里耶稣说什么？耶稣给了一个很严肃的警告，耶稣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哇，这是很严重，这个是耶稣很严肃的一句话，一个劝勉。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是爱我们的，他不是叫我们真的把我们的眼睛挖出来丢掉，但是这个是一个强调什么？我们要多么的极端来把这个罪根拔出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醒啊，我们一定要很清醒，罪一定有后果的，所以我们要很极端的除掉这个罪。我们都知道癌细胞是很严重的，所以不管我们多么辛苦去化疗去动手术，都要把那个癌细胞挖出来，不要让这个癌细胞扩散到整个人被影响，对不对？但是我们对罪有这样的意识吗？罪多么的危险，多么的可怕，多么的不能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一定要意识哦，罪是有后果的。刚才我们分享这个参孙的例子，参孙呢，他逃过一劫又一劫，但是最后呢，有没有那个罪的后果？有。参孙的情况，如果你们去读圣经，他的眼睛最后真的是被挖掉了。当然我不是说每个犯罪的人神都把我们的眼睛挖出来，但是刚好这个参孙的例子是他的眼睛真的是被仇敌挖出来了。但是神这么做是叫他醒过来，他的眼睛挖出来的时候，其实他看得更清楚，他知道谁是他的仇人，他知道他要转向神。但是我们要讲的是，罪一定有后果的，你不跟这个罪征战，罪就会把我们败坏掉，罪就会伤害我们，这个是迟早的事情。我们如果没有对付罪，罪就会对付我们。所以我刚才说了，罪一定有后果，现在我们还没有领教那个后果，是神的恩典，神给我们机会回转归向他。所以我们不要让罪哦一直烙灌我们的良心。所以特别哦，我们在认罪悔改的事上，司布真牧师曾经给我们一个劝勉。司布真 Charles Spurgeon， 司布真牧师曾经劝我们什么？他说，你们如果真的要对付罪哦，你们如果真的要跟罪征战，我们要学习认具体的罪， specific sins， 具体的罪要认，不要单单只有概括性的说哦，我是罪人。各位看到这个两个的不同吗？因为信徒哦，非信徒我不知道，但是信徒起码会承认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你会知道啊，你想想，单单你认神啊赦免我的罪，我是个罪人，跟你认一个罪具体的罪有点不一样。那人人都是罪人，上帝啊我是一个罪人，其实你这个认罪有点不痛不痒，因为你会在潜意识觉得我是罪人，他也是罪人，他也是罪人，每个人都是罪人嘛。然后呢，你只有单单的认哦我是一个罪人，其实我们不能集中的 锁定那个一直捆绑我们缠累我们的罪。其实你要跟人，你要跟仇敌征战，你要知道你的仇敌是谁嘛，你要很肯定的目标是什么嘛，你要征战的时候，你的目标一定要很清楚嘛。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说上帝我只是一个罪人，我们的目标不清楚的时候，这个跟罪的征战有点薄弱。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很明确的认清哦，那个常常缠累我们的具体的罪是什么。所以是不是真的介意是你要思想你的生命的破口，你的生命的破口是什么？可能你的破口跟我的破口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反思，我是常常说谎的人吗？我是很懒惰的人吗？我是很会浪费时间，然后不是神的恩赐的好管家吗？然后我是很容易无缘无故的发脾气，还是我是很贪心的人吗？还是我是一个酒鬼？还是我是很迷色情的？还是我是很骄傲，很容易人为，很常常倚靠自己，然后不要靠神的？等等，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那种具体的罪，是每个人可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我们时常犯的那个罪举出来，然后面对那个罪，不要给那个同样的罪一直烙灌我们的良心啊！所以有些人你会发现有些人是他一直重复的一个罪他慢慢就对那个罪麻木了，无可奈何了。所以他们有些人他一直被同样的罪缠累的时候，他就会讲：哎呀，这个罪我都这样了几十年了，有什么办法呢？不管了，就还是，哎呀，我一直说我要读经都读不了，哎呀，不管了啦，算了啦。还是我一直说我要祷告，哎呀，都没有祷告，算了，不管了，不要再挣扎了。我们不能放任一个我们知道缠累我们的罪，然后呢就不管它。照耶稣的劝勉，照这个司布真的劝勉，我们要把这些常常在我们生命里面徘徊的罪挖出来，然后很严厉的、很极端的要对付他们。所以我们的良心如果是已经被神唤醒的人，你会发现其实你还没有那个犯罪的行为之前呢，不要讲那个犯罪的行为，还没有行出来之前，那个试探已经靠近你的门口了，你会快点跑掉的。那我们还没有看到犯罪的行为之前，你看到犯罪的影子，已经有那个影子了，已经有差不多你再流下去就会被那个罪吞吃了，已经有那个影子 shadow 来的时候，我们快点要跑掉了。所以真的良心敏锐的人士，我们有犯罪的意念的时候，意念 thoughts， 我们就开始悔改，开始对付，不是等到有那个行为我们才来对付才来悔改。所以如果我们要避免我们的良心越来越麻木，我们真的要求神帮助我们对罪能够敏感其实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然后当圣灵给我们一些谴责，这个是我们要感恩的，因为这是神的介入。当我们不顺服神，我们远离神，圣灵谴责我们，我们良心不舒服的时候，这证明我们的良心的功能还在管用，还在被神保守。所以我们要感恩神的介入，因为神要让我们与他和睦。那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罪的时候，我们对付罪，我们要防止我们的良心麻木，我们要与罪征战。但是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又怕大家很灰心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有跟罪打过架争过战的人，我们都知道我们不管怎样用力的跟罪征战我们这一生一定还有一些残留的罪在我们的肉体。我们这一生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在这个肉体当中，我们是不可能把100%所有的罪从我们的生命扫除干净的，不可能的。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的生命还有一些留下的罪而太过的灰心。为什么？因为福音也给我们指出一条出路。所以我们要怎样让我们的良心不麻木呢？是要用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良心。当然我们的良心麻木是因为它被罪恶污染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用主耶稣的宝血把这个不干净的地方从我们的良心里面洁净。所以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14节，何况基督的宝血呢？他借着永远的灵 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不是更能洁净我们的良心，脱离致死的罪行为，使我们可以侍奉永活的神吗？所以这里说，神耶稣的血可以洗净我们脱离致死的行为，叫我们可以侍奉永活的神。所以主耶稣的宝血，我们的安慰是主耶稣的宝血绝对是有功效的。所以不管啊，你自己觉得你的良心已经麻木到什么程度、什么地步，我们都不要绝望的认为哦，我们是没救了，因为我们还有主耶稣的宝血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不要妄下定论哦，我是很难恢复跟神的关系了。所以神赐我们良心哦，我们要知道神赐我们良心的目的是要我们知罪，不是要我们绝望。各位要很清楚知道这个，神给我们一个正常运作的良心是要我们知罪，知道我们哪里有错，但是不是要我们知罪了发现自己是大罪人然后彻底绝望，不是。因为当我们知罪了，如果我们懂得转向神，我们就有希望了。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哦，我们已经麻木到神没有办法叫我的良心苏醒的地步，不要这样觉得。不要觉得你麻木到神使你不能苏醒了，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求他帮助，求他饶恕，求他洁净，我们只要愿意认罪悔改，神的耶稣的宝血是可以洁净我们的良心的。然后我们也不要觉得哦，神不愿意洁净我们，因为我们太肮脏了，我们得罪他太多次了，神不要洁净我们了，不愿意了。我们看参孙，他一次又一次的得罪神，但是神最后还是给他恩典。所以我们不要认为神不愿意洁净我们。刚才我们的经文我们提到耶稣把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所以当神看到主耶稣为我们无瑕无疵的献祭的时候，牺牲的时候，神会愿意的，神会愿意救我们，神会愿意洁净我们的良心的。所以神一定会愿意。为什么？因为刚才我们读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什么？神如果拯救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要我们可以侍奉永活的神。那各位想想，如果我们的良心一直受谴责，我们的良心一直不干净，我们要怎么样侍奉这个永活的神？我们要怎么有能力侍奉这个永活的神？所以神为了让我们可以侍奉他，神会愿意洁净我们的良心的。然后也不要觉得哦，哇，我们要等到自己哦达到一个不错的状态，我才可以来寻求神的帮助。有些人哦会觉得哦，我要来找神哦，我起码要够悔改。有些人一直在等啊，等自己够悔改够痛悔了，我才可以来找神帮助。所以他一直不敢来找神，因为他觉得我都还没有悔改的心，我要等，要等，等到我有悔改的心我才去求神饶恕。你要等到几时啊？你这个心，你如果没有来遇见神，你这个心从哪里来？有些人说哦，我一定要等到我的信心够大，我一定要等到我够谦卑了我才来找神。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以为我们要自己达到什么理想的状态才可以来找神。但是神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你今天你现在的状况是怎样，你现在就以现在的状况可以来找神，不用等到自己够谦卑够什么够懊悔才来找神。因为我们是等不到我们够好的那一天，等不到我们够谦卑，等不到我们够悔改的那一天。所以其实我们各位想想，就好像有生病的人哦，你看一个生病的人，生病就要去看医生嘛，你不是等到你的病状好了哦，喉咙没有痛了，发烧没有发烧了，我好了我才去看医生，看什么看，就不用看了，是把你的病状，现在有什么病状带去找医生，那个医生自然会把你生命不对劲的地方医治好的。所以我们也不用好像哇，上帝我要等到我够什么懊悔我才来找你，够忧伤痛悔才来找你。你现在有时候，甚至有时候你觉得神，我好像一半一半，我又要悔改又不要悔改，我要谦卑又不要谦卑，我又刚硬又软弱，又刚硬又柔软。但是你一半一半的时候，你也来找神。为什么？因为连我们的信心也是神赐的，连我们能够悔改的心也是神感动的。所以你不来找神，你的心怎么从硬变软？怎么可能？我们不来找神，怎么能够从骄傲变成谦卑？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怎样的状态？我们现在就去找神。现在我们很骄傲，我们也是上帝，我知道我应该谦卑，但是我不懂为什么我就是很骄傲，我就很想靠自己，不想靠你，觉得靠你也没有用。但是你这个心态，这个状态，你来找神，神自己会把你的骄傲拿走，让你看到你非要依靠他不可。所以现在是怎样，就是以那个状态来找神，让神来医治我们。那另外我们的麻木的良心要怎么被唤醒。所以刚才前面讲我们要与罪征战，第二我讲我们要被耶稣的宝血洁净，第三我们要让神的话唤醒我们的良心。所以诗人在诗篇119篇那里很著名的，我们都熟悉的经文，那里说什么？少年人，诗篇119篇，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们要怎样洁净自己？我们要神的话提醒我们，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看到吗？这个最后一节11节，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一个人一直把神的话存在心里，世界的人怎样摇动他，哎，你这样做你那样做，然后撒旦怎样骗你，你要随你的心所欲。但是当我们把神的话藏在心里，神的话是有力量的，神的话是有一个能力的，当神的话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得罪神了。所以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个提摩太前书也一样嘛，提摩太前书讲人的良心好像被热铁烙灌一般的时候，那是怎样的人被热铁烙灌一般？他们是离弃真道。所以看到吗？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就不会得罪神，离弃真道那个良心就会麻木。所以你会发现偏离神的道的人哦，自动的他也会调他的良心，他的良心会扭曲来偏离神的准则。所以我们你会发现一个人他的良心如果麻木，他对神的话是很不敏感。所以一个人他的心麻木的时候，就算他在听道，好像大家在听道，一个人的心麻木，他在听这个道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呀，这个道是讲给别人听的，不是讲给我听的。所以你以为这个道是讲给别人听，你自动耳朵是关掉，心是关掉，没有兴趣了。但是一个人他的心哦，如果你要防止那个心良心麻木，那起码我们要祷告，就是今天神的主权之下，不管今天的讲题是什么，哪一本书的讲题，哪一个主题，不管是我觉得对我贴切不贴切的，今天神有话要跟我说。今天这篇讲到不是只有单单以为是给别人听的，今天这篇讲到是神要对我的生命说话的，对我的心说话。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态来听神的每一堂的讲道，听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良心哦比较容易被唤醒，我们的心也比较容易被扎心。所以我们的良心要得到保守，神的话很重要，因为神的话是塑造我们良心的。我刚才前面说人的堕落的良心哦，是很容易被世界的水准，被人的文化摇动的。所以呢你会知道，因为我们的良心是一直在有波动，我们自己也会调我们的良心来适应自己，然后世界的人也会摇动我们良心的准则。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神的话哦，时常的怎么样，时常的来校准 calibrate 校准我们的这个良心，就好像时钟慢了，我们要快快的把它调到准的。所以我们的良心被这个是被自己被我们的罪被世界弄坏的，我们要用神的话再次的把它校准过来。所以马丁路德他曾经说过一句话，马丁路德他说，我的良心是受神的话语所约束的，违背良心既不正确也不安全。所以我们的良心哦，不是被这个世界还是被我们自己的喜好来摇动的，我们的良心是要被神的话约束，也可以说是保护。因为神的话会拆穿一切不对的事，神的话会拆穿一切的谎言，一切错谬的教导，神的话也会保守我们的良心。所以我们需要用神的话不断的 来维持我们的良心。那最后呢，我们要怎样保守我们的这个良心，就是我们需要肢体之间彼此的这个勉励。因为我们的良心，我刚才讲了，很容易受波动，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受人的话的影响，所以我们已经懂福音懂真理的我们这一群肢体，我们需要彼此勉励。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与罪征战是辛苦的，我们体贴肉体是容易的，所以这个不容易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大家彼此的勉励，才能够继续走下去，继续的征战。所以我们希伯来书那里哦，很多次的提醒我们肢体要彼此的勉励。所以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然后什么，彼此相劝。各位看到吗？彼此相劝是很重要的，免得，为什么要相劝？所以上帝告诉我们那个理由，为什么需要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良心就麻木了一样的话。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 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今日若听他的话，不可硬这心。所以神的话是防止我们硬这心的，不可硬这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然后希伯来书第十章也接着说，二十二节，我们的良心的邪恶既然被洒净。所以看到吗？良心是要被洁净的，我们的良心是有邪恶的，可能我们的良心被罪污染了，所以我们主耶稣的宝血要遮盖我们，要洗净我们，然后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怀着真诚的心和全备的信进到神面前，又应该坚持我们所宣认的盼望，毫不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我们自己的坚强，我们的盼望是那应许我们的是谁？上帝，他是信实的。然后我们又应该，所以二十四节又讲到我们彼此之间的那个角色，我们又应该什么？彼此关心，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个就是彼此保守彼此自己的良心，不要上进，彼此保守自己坚持那个对的良心。我们不可放弃聚会。所以各位，如果我们需要肢体的勉励啊，你说哦，我需要大家肢体的勉励，然后你说我不来教会，我不用来聚会，我一个人在家里跟肢体发简讯就好，这不可能嘛。我们需要肢体的勉励，我们需要聚会，我们需要在聚会当中听到神的话，然后一起确认神的作为，然后彼此的造就。所以不可放弃聚会，好像有些人的习惯一样，却要互相劝勉。所以又在讲要劝勉，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应该这样。所以我们身为同样一个教会的肢体，我们不但是在主里的弟兄姐妹，上帝的主权也把我们放在一样的教会。这个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说，你跟我，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有这个义务，对彼此要负责。既然上帝把我们放在一个同样的一个属灵的家庭，我们有义务要什么？看守我们的弟兄啊！上帝要我们 be a keeper of our brothers， 看守我们的弟兄，然后叫我们的肢体都能够忠心的继续跟从主，然后继续的跟罪打那个美好的仗，不是被这个肉体拉扯。其实各位发现，当我们看守我们的肢体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保护自己。为什么？因为我刚才说了，别人的罪，别人的良心麻木会影响我们的。我们看到别人都犯罪犯得很开心，我们自己也会摇动的。所以当我们彼此看守，彼此勉励，叫彼此不要良心麻木，其实我们在保护自己我们在建立一个很健康的群体，让大家都能够在主里成长。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自己，也要为全群整个群众的肢体谨慎。这是神给我们的劝勉。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今天在这个信息结束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哪一些人是因为我们自己生命一些反复的一些软弱，反复的一些的过犯罪恶，反复的一些失败，以致我们在那方面我们的良心就开始麻木了。但是我们今天听到这个信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停止我们的这个良心变冷还有结冰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要求神给我们那个能力，叫我们能够有圣灵的帮助来继续打这个美好的仗。 所以 我盼望这是我们今年到这个年底，这是我们的心智要停止变冷，我们的心麻木的状态，也靠神继续打那美好的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神，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神，虽然今天的信息可能叫我们良心不舒服，因为要面对我们的软弱，要与我们的罪挣扎，但是神，求你叫我们爱惜你的话，也求神叫我们把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神，虽然你要我们保守的是难，但是求你让我们不要因为难我们就逃避，叫我们在这个年底的时候，我们的心智是愿意继续的往着神你要我们走向的圣洁，走向的成圣来行。所以神，你继续的保守我们的良心，也唤起我们的良心，叫我们能够更好的侍奉永活的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